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一到二十节，《生命记》第二十章一到二十节，在这一章里面，摩西为着将来的战争，给予以色列百姓一般性的指引，特别这群以色列百姓，他们即将要进入并且要夺取应许地，关于战争的策略，摩西需要给予一些提示。首先在第一节到第九节就提到了战争的条例，而在这些条例里面你会看到恩典的痕迹。恩典是和信心有关系的，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第二十章第一节，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神与你同在。第一节告诉我们，一般的战争学，人多势众是得胜的关键之一，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怎么样呢？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也可以翻译成不要惧怕。当然以色列人最担心的就是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自己的势力比不上迦南人。但是摩西却告诉神的百姓说，神与你同在。神同在是旧约里面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在印第安的一个部落里，有一种成年礼，当孩子到达成年的阶段的时候，父亲都会带他到黑漆漆的森林深处，把他绑在一个树干上，让他自己度过那黑夜狼嚎恐怖的夜晚，才算成年。每一个孩子被绑在那里都很害怕，但其实真相是什么呢？当他们听到狼叫，好像狼逼近他们，可是其实他们的父亲正躲在他们所看不到的地方，暗中保护他们。真的有哪一批野狼扑向孩子，那么父亲必定放冷箭将之杀死。神与他的儿女同在，也许你看不到，我们有时会和以色列人一样，好像面对难挡的反对势力，不管在学校、在工作的场所、在家里，我们觉得孤单无援。可是神同在的信息却是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的。我记得我自己，当我左胸有一个肿瘤要去动手术拿掉的时候，我也是一个人去的，很孤单很无助。但是当我坐在手术的等待室里，我告诉自己，神与我同在。我看似一个人在白漆漆的这个病房当中等待，但我其实不孤单，神与他的儿女同在。第二节，你们将要上阵的时候，祭司要到百姓面前宣告。祭司就好像现在西方的军队里有所谓的军队的牧师一样， 祭司在百姓面前宣告，第三节说，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你们今日将要与仇敌征战，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三到四节可以说是军队里的牧师、祭司劝勉以色列人不要害怕，不要惊恐，因为神会与他们同在。在面对战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安慰很重要。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一些遇到困难、遇到生命困境的弟兄姐妹，不要吝惜你的嘴巴，向他们说安慰的话，鼓励他们神与他们同在，劝勉他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恐。很多时候神就会借着你的口来向弟兄姐妹说话。我经常喜欢引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在那里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这里，保罗说他到了马其顿，内忧外患，面临到极大的生命的低潮，可是提多来安慰他。在保罗的认知里面，提多的安慰不只是提多的安慰，而是神借着他来安慰我们。弟兄姐妹，我再说，不要吝惜你的口舌，多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就好像生命记第二十章在第二节第三节，祭司在以色列百姓上阵前也许很害怕，因为迦南人的势力比我们强太多了，可是祭司却鼓励以色列人说，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也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第五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读到第五节之后，你会觉得相当的讶异，当要面对战争的时候，怎么会有人，怎么会有官长领袖对百姓说，哎，谁谁谁你可以回家，谁谁谁你可以回家，谁谁谁你也可以回家。我们来看第五节，官长对百姓说的是什么呢？谁的家里面还在盖的，还没有盖好的，他可以回家。第六节，谁的葡萄园还在栽种的，还没有收成的，可以回家。第七节，谁已经订婚了，还没有迎娶结婚的，可以回家。第八节，甚至领袖对百姓说，有谁害怕的，他也可以回家。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不管研究孙子兵法也好，各国的战争纪略也好，没有看到人家打仗前是这样说话的，因为这简直是打击士气。但其实我以为这些话非常宝贵，一方面是那个体恤，另外一方面是信心。体恤的是有人盖房子还没有享受到房子，牧师还没有为那个新家祝福，那这样的人呢，你先回去享受房子。种葡萄园的，你还没有享用到你所结的果子，那你也不要去打仗。订婚了还没有迎娶的， 你也不要去打仗，甚至胆小的，你胆小没有关系，但你也不用上战场。体恤，体恤人的需要。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社会是希望每一个男人都能够结婚，甚至于在住的方面能够享受，能够拥有家庭，而不是在他还没有机会享受，还没有机会传宗接代的时候就战死沙场了。另外一方面是信心，教导以色列人，战争贵不在人多，而在对神的信靠。我觉得也给我身为教会牧者很深的提醒，教会有好多的层面需要人来工作，需要人来服侍，可是我们是否要上战场也多了那份体恤呢？弟兄啊，你刚结婚呢，你应该花一些时间多和你的妻子相处。你刚刚搬家，可能很多事情还没有安顿好，你服侍没有关系，先暂停一下没有关系，我们找人再来帮忙，或是停一下没有关系。哎，某某姐妹啊，哎呦，你的工作最近很忙碌哦，特别这个阶段呢比较忙，没有关系，你忙完之后呢，我们再来比较调整一下服侍，调度一下。身为牧者，我们是否有那颗体恤的心？另外一方面也是考验我们对神的信靠。我相信当我体谅别人的时候，神也会体谅我，神也会体谅教会。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是神在前面与仇敌征战，神必会征战得胜，而且拯救我们的。因此在申命记第二十章第九节以前，是对于牧者的牧会有很深的提醒。第九节才说啊，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长率领他们。即便我们率领征战出发以先，先有体恤，先有恩典，先有信心。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申命记是早期基督教著述真引最多的经书之一，光是新约援引申命记的地方就多达80处以上。耶稣所言爱神和爱人的伟大诫命也是出自申命记。耶稣战胜试探的经历更是援引了申命记上的经文。现在我们就继续聆听张德仁老师的讲解，让真道的指引成为你我生命的牵引。
您现在所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所讲解的是申命记第二十章。好，我们继续来看申命记第二十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提到与迦南人作战的一些提示。第十节，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以色列人在还没有攻城以前，可以先和城民来和谈，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和平的协议，就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生活。相反的，如果他们不肯投降，以色列人就可以来攻城。有学者认为在这里只是提到的一般攻城的策略，叫做兵不厌诈，不是真的是如此。因为通常面对迦南人都是要完全消灭尽境的。关于与迦南人作战的条例，15节到18节的律法才是针对迦南人的城。15节说什么呢？15节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所以十五节到十八节才是真正的作战的指示，而前面刚才第十节只是呢兵不厌诈，这是一种立场的解释，你可以接受。但另外一种立场的解释就是，第十节的这个攻城的策略主要是不是在迦南地的范围，而是那些不在迦南地范围的别国。当以色列与别国进行战争的时候，要先向他们的城市提出和平的协议。我想这两种立场我都可以接受，因为的确实际上当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他并没有先宣告这个和睦的话，好像与之和睦的只有约书亚记第九章第十章与基遍人有立这样子和睦之约，而这个立约呢也是基遍人用巧计设诡计，冒充那个长途跋涉由远地而来的使者欺哄以色列人，才会与基遍人立约的。因此以上两个立场，一个立场就是第十节的这个攻打呢是攻打别的国，而不是迦南地里面的城市，另外就是兵不厌诈这个角度来理解。第十一节，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劳服侍你，若不肯与你和好，反要与你打仗，你就要围困那城。十三节，耶和华你的神把城交付你手，你就要用刀杀尽这城的男丁，唯有妇女、孩子、牲畜和城内一切的财物，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耶和华你神把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在这里似乎和一些经文有一些出入之处，有一些地方说到攻城之后呢，包括妇女、孩子、牲畜，还有城内一切的财物都要通通烧掉。但有一些地方又说是可以留，比方说《生命记》第二十章这里所说的，你包括你读下去到第十七节，都说要把迦南地那些人呢灭绝尽尽。而的确当我们看生命记第二章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以色列人攻打西实本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的时候，也曾经将妇女孩子都杀尽了，这里却告诉我们要让妇女还有孩子存活，怎么去协调呢？我个人的立场是，还是刚才德仁所说的，面对迦南地异教的文化，以色列百姓需要将之消灭尽尽，可是面对迦南地以外的别国就可以有另外的处理方式。如果别国的文化包括风俗不是那么败坏到极点，与以色列百姓的信仰冲突到一个白热化的地步，而他们也愿意投降的话，那么妇女和小孩是可以留下来的，而他们也不会有这种绝地大反攻的机会，那么他们的性命是可以被存留的。第十五节也间接支持着德人的立场。十五节说，离你甚远的各城，就是不是迦南地这个范围的城邑，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用刚才一般的战争的方式来对待，也就是呢如果他愿意投降的话，就不需要来屠城。可是第十六节却说到迦南地不是这样子，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神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 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这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都灭绝尽尽。十八节，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的事。十八节就是提出那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要受他们的影响，不要同流合污，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就人数来讲，就势力文化来说，的确以色列人是弱势。如果进入迦南地，不把这些除灭尽尽，很快的以色列人就会受到迦南的宗教文化所影响。并且十八节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直接翻译是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去做。你住在迦南地，那地的人若还在的话，你必然会受到迦南人的生活方式所影响，而不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一切可憎恶的事，暗示着是迦南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特别是指宗教上面的恶俗还有淫乱。好，最后十九节、二十节，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讲解。
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生命记》第二十章第十九节：你若许久围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就不可举斧子砍坏树木，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在这里，摩西指导百姓，当他们围困某一座城的时候，不可以破坏树木。为什么呢？按照近东文化惯常的做法，当攻城攻不下来，他们会把所有的树都砍下来，一方面作为燃料，一方面来做攻城的工具，来撞击城墙。可是摩西在这里却另类思考，教导以色列百姓要有尝试，因为果树可以提供军队做食物，唯有那些不结果子的才可以把它砍下来。二十节，唯独你所知的不是结果子的树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攻击那与你打仗的城，直到攻塌了。再一次我们看到神的智慧，还有神的体恤。面对久攻不下的城邑，特别最近考古学也在迦南地发掘出许多坚固城邑的遗迹，有一些城墙啊，有高达九公尺之高，里面有堡垒、壕沟、瞭望楼等等。以色列人是习惯在平原野战的，所以攻打城邑他们需要学习新的战略。神也教他们，面对久攻不下的城邑，结果子的这个果树是可以拿来做后勤补给的，而不结果子的树木才可以拿来砍伐。如果那个区域历代的战争者都遵守这样的吩咐，我想巴勒斯坦现在地区的这些树木就不会这么少了。此外，有很多的环保人士非常喜欢《生命记》第二十章第十九节最后一句话：“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田间的树木岂是人叫你糟蹋吗？的确有可能的意思是，以色列人所受的吩咐之一是要去灭绝迦南人，可是神却也要他们注意天然环保的问题。环保的确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 在一开始神创造天地创造人，就赋予人两大使命。一个使命是福音使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当然一方面是指着生养，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指着将来福音的广传，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使命。另外一方面呢，是文化使命，就是创世纪第一章28节讲完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之后所说的治理这地。但我们教会常常只注重福音使命，注重传福音，却忽略了文化使命。基督徒应该是环保先锋的，基督徒也应该是政治的改革者的，基督徒更是经济公平分配的提倡者，治理这地。我刚开始接受环保的议题的时候也是很受不了。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在教会，教会团契有一位姐妹呢，她是该大学环保社的社长。每一回教会中午爱宴呢，我们就会一起吃饭，然后就会用免洗筷子，方便筷子，一次性的筷子，用完就丢。我个人觉得很方便呢。在一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环保意识还没有那么高，而这位姐妹就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该做榜样哎。这个竹筷子哈，这树木做的筷子，我们用一双以为没什么，但很多人都在用，那不晓得要砍伐多少的树木。因此他就鼓励我们要带自己的筷子，甚至不要用宝丽龙碗，用自己的碗。而我刚开始很不习惯，觉得他很无聊，小题大做，他何不去管那些在国内排放废水废烟那些大工厂那些企业家呢，要来管我们这些团契的小成员。但后来想想我错了，基督徒都应该要有福音使命，还有文化使命，从自己做起。于是我现在出外吃饭也尽量带自己的筷子，带自己的汤匙，做一个环保的小尖兵。否则恐怕将来我们面对神，神不只问我们福音使命神所托付的完成没有，他也要问我们生命记20章第19节文化使命，这些树木为什么你糟蹋了呢？期盼你我在这两大使命上都做上帝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以及上帝所托付责任的好管家。好，以上就是生命记第20章的讲解。若是你对生命记有任何的疑问，亦或是某一些得人的讲解你有一些不同意之处，你也可以来信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和我交流。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